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四章，追踪玄宫隧道，第一集。发掘帷幕在定陵拉开，夜空中突然一声巨响，引起了意想不到的骚动。探沟深处，一块小石碑指出了地宫隧道的方向。玄宫隧道里，终于找到了通往地下宫殿的钥匙。地宫入口与隧道门，在原始社会时期，自从人类的心中产生了灵魂的概念之后，死后的墓葬就被看得越来越重了，但还没有永远祭祀的意图。由于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人们便认为死者虽然离开了人世，但灵魂尚存，只不过随着躯壳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而已。这些不死的灵魂还能回到人间降临祸福，因此人们对死去的祖先除了存有感情上的怀念之外，还盼望他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过美好生活，并对家族的后人加以保佑和庇护，这就自然地形成了一套隆重复杂的礼葬制度和祭祀崇拜礼仪。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事实与结论不仅从历史文献上可以看到，在中外考古发掘中也可以得到验证。中国几十年考古发掘的墓葬遗址证实，原始社会的母系、父系墓葬都没有发现过封土或标志，只是在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氏族墓葬中，曾经的人骨附近发现有一块小石板，似是这位死者墓内的标记，但却不能作为墓上的标志。在夏商的大规模墓葬中，也尚未发现过巨大的封土和标志。河南安阳的殷墟，自盘庚淤毒于殷之后，作为殷都近300年之久，而奴隶主殷朝帝王生前虽然穷奢极欲，但他们的亡灵到现在在地面上也很难看出迹象，即便是后代有所破坏，也不至于不留一点痕迹。可知这时还处于不封不树的阶段。正如《礼记·檀公》所载，古也木而不焚，凡木而无焚，不封不树者谓之木。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周礼春宫上曾载，以爵为封丘之度，这也就是说按照官爵的等级来定坟头封土的大小。春秋战国之后，坟头封土逐渐高大，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墓称为丘，如赵武灵王的赵丘、燕昭王的昭丘即是实例。从考古中得知，在墓顶之上要垒土成坟，植树坐标，这与奴隶制度的完善和经常需要向祖先的鬼魂祈祷祭祀有关。阴人上鬼，凡事先要祈告，除向天神祈告之外，向祖宗先王祈告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为怀念祖先而在墓前拜祭，也需封土植树作为标志。礼记上有一段孔子寻找他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封土坟头和植树坐标的重要性。孔子3岁时，父亲就撒手归天了，孔子长大成人后，要想祭拜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地所在。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辗转岁月方找到。以重礼著称的孔子，认为子孙祭祀祖先是必要的礼节，于是便在父亲的坟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以便经常前来祭祀悼念。墓土垒坟可能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现，但人们常以孔子的故事作为封土坟头的起源。 帝王陵墓发展到明清时代，布局建筑形式趋向定式，封土都采取保城保顶的形式。两朝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坟头都为保城保顶。其建筑方法是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城墙上设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城墙称之为保城，高出的圆顶称之为保顶。这种保城保顶和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不仅突出地显示了陵寝的庄严肃穆，也增强了建筑艺术效果和神秘气氛。明十三陵中的保城形制共有四类形体组成：景、玉、茂、泰、康、赵、庆、德八陵。明楼下面既设炫洞，炫洞后面又设月牙城，月牙城的后壁即是琉璃瓶。长线二陵明楼下面虽然设有炫洞，但其后面没有月牙城，因而看不到琉璃瓶。尽管这十陵在形制上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保城不是伪装的话，保顶之前明楼之后就是通往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其准确位置当时在琉璃瓶之前。除司陵属于特殊情况外，永定二陵明楼之下既无炫洞，其后更无月牙城和琉璃瓶，它的形制明显地告诉研究者，其地宫隧道不在明楼之后，而在别处。因为明楼高大沉重，为了牢固起见，所以在明楼底下未设炫洞。既然没有炫洞相通，后面的月牙城和琉璃瓶便无存在的必要。但无论如何变化，定陵地宫的入口一定直冲明楼，只是隧道口要设在别处，而保城的墙皮脱落之处作为通向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已成定局。1956年5月18日，一辆大卡车载着行李、床板、桌椅、锅碗瓢盆和炉灶煤炭等生活用品，还有铁锹、镐头、竹筐、扁担、绳子等发掘工具，来到定陵南边一华里的赵陵村，在一个姓陈的陈元家里安营扎寨了。随车来的除赵其昌之外，还有位两鬓布满银丝的老人，这就是在考古研究所专门负责代工发掘、整理修复出土器物工作的白万玉。在此之前，白万玉的姓名虽已列入发掘队之中，并任副队长之职，但已忙于日常事务，未能参加陵墓的勘察。在决定视觉定陵之后，赵其昌便找到夏奈说：“夏先生，你看这样一座大墓，我一个人领导。”言外之意是想让白万玉尽快入队。夏奈心领神会，对赵其昌下保证：“白老现在河南下田野，定陵一开工即刻调回来，前往定陵工作。”今天这位在年轻时就跟随安特生和斯文赫定等考古前辈到西域探险的老人终于来了。无论是赵其昌还是其他队员，对新中国进行的第一次皇陵考古发掘充满信心。当天下午，发掘队在定陵的保城内侧，即与城墙脱线处相对应的地方，做出了先开一条探沟的计划。在伸向明楼背后的方向测好位置，钉上木桩，拉上绳子，立上木牌，墨书大字体一，表示第一探沟。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第二天破土动工。这个计划的产生主要是从保护陵园的安全来考虑。陵园之外是一片荒野，因此才越过城墙在院内开沟。然而正是出于这个看似重要的考虑， 才是埋葬在城墙炫门里边的一块对发掘工作具有重要指示意义的小石碣，未被发现，使挖掘工作走了弯路。第二天清晨，赵其昌、白万玉率队来到现场，同时来了38名民工。民工是从附近村中抽调来的。白万玉向他们简单地说明了发掘定陵的目的和操作规定，并要求在未打开地下宫殿之前保守秘密。这番话使本来就对皇陵十分敬畏的农民心中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以致后来终于出现意想不到的骚动。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